因为我学的是荣格心理占星，它是可以把我们的心理学或者对人格的分析，以及它里面有很多社会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哲学性的概念去带进去，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可以把心理学、社会学还有我们的神话，也就是比如说大众心理、社会文明的习承和流传，这些都可以综合在一起。而且占星学的星盘有十二宫嘛，所以它是我们人生的十二个面向。当年谈恋爱为什么失恋，就是因为哦，当时只想了一半，没有想到的那一半的他可能让我失望，对不对？大部分人是这样嘛，他很帅，也想到他可能会渣，但没想到他那么小气。但是占星学它就有十二个宫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哦，我要去评估一个人，我可能十二个面相都要去看一看。这时候你就变成不自觉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帮我们去走完那个 SOP， 这个风控就好很多。
Hello， 我是 Janet， 你的人生还没有下课，因为我将在这里跟你分享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欢迎大家再度回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我觉得今天应该是有史以来录这个节目四年算是最兴奋的一集，因为相信听众有在听都知道，其实 Janet 对于身心灵就蛮感兴趣的，尤其这一两年就也有在做一些研究了，不敢说很专业，但是就是会试图用各种方法来做一些自我了解，那可以的话也会跟听众做一些分享。那今天就非常荣幸，就是邀请到一位占星老师，然后他最近档期非常忙，然后还有荣幸挤进一个时间请他来受访，那就是因为我觉得他的课程真的太特别了，然后我们自己买了课程之后也很期待他开课，所以在这课程开课之前呢，很荣幸可以邀请到占星老师白宇老师来跟我们聊聊全方位占星学，还有怎么样透过占星学可以更加的认识自己，实际应用的一些落实的小方法，然后最后当然就是把握机会请老师帮我解读一下我的星盘这样。好，所以今天很热情的欢迎白宇老师来到那些学校没教的事。
嗨 Janet， 大家好。
好，那首先我们就请老师简单自我介绍一下好了，因为我想其实很多人应该都认识你，因为你在这个领域也超过十年了，
十年左右，
对，所以可以跟大家简介一下，就是你怎么踏入这个领域，然后现在主要在从事什么样的事情。
我原本业是金融业
啊，
对，然后后来到科技业，再后来做了一阵子家庭主妇，然后有一天觉得哎，人生怎么除了很唯物主义事情之外，哎，有一些事情我看不懂，比如说我曾经有过濒死经验，对，那个过程我会觉得哇，人生可能好像不是只有物质，不是只有 physical 的东西， mental 的东西好像要开始重视起来，所以我就去探索哎，身心灵界有什么。所以一开始我去接触身心灵的时候是看西藏生死书，我很好奇但我们活着
生跟死，
对，虽然孔子说不知生焉知死，但是有时候我们每天知道自己活着在做什么，但很好奇那些死掉的人去哪了。对，我从小就好奇，但是有过濒死经验的我就更好奇。对，然后就发现哇，原来人在我们的意识之外还有潜意识，还有我们自己向往的不同世界，比如说对啊，有些人是想要修仙，有些人是想要成佛，有些人想要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就觉得哇，原来有不同的意识观，不同的价值观。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身心灵至少有一点是我原本理性的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它开拓了我的思维，对，不然我以前认为的活着就真的有一些 SOP，
对
对，但身心灵的世界让我觉得哦，可能倒着走也可以哦。
所以那时候是因为有面对到你说的濒死经验，是因为那个转折所以去探索吗？还是说还有其他的某些理由？
其他就是我的婚姻关系也是有问题，对对对，所以后来我觉得我开始觉得 不管是关系的问题还是健康的问题，最终都是要回归到自己，探索自己是人生必经之路，对，如果只想要解决问题没有探索自己的话，可能问题一次可以解决，但是它会重复出现，
是，
对，而且其实追根究底都是差不多的议题，
对，
所以最后我觉得还是自我探索这件事情蛮有趣的，因为我们才是世界上最熟悉的陌生人，那就是自己，
哦，这个好深奥的一句话那所以你当初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去了解这些生与死的议题，那又是什么机缘下接触到占星？
哦，占星是这样，我原本是学催眠疗愈，然后这是为了疗愈，就是让自己不要那么的理性，放松一点。再后来我就觉得哇，原来身心灵很多人都是靠直觉在做事情，但直觉这件事情就很奥妙，它运用的好其实可以抓到很多我们当时无法觉察的讯息，但运用的不好真的可能会病入膏肓，
对，
就完全有点不可思议。我后来就觉得直觉这件事情很重要，就问我当时的身心灵老师们说有什么事情是可以发掘人的直觉的，他们说哦，天使卡，然后后来我去接触了天使卡之后知道有奥修禅卡，天使卡是很直觉，但是我觉得它有点天马行空。奥修禅卡，奥修是一位哲学家，也是教授嘛，所以我觉得他的某些理论和直觉有点身心灵的东西加在一起，我觉得有可解释，因为他有哲学思维和科学思维，就是辩证的论法，一件事情从正面看怎么样，反面看怎么样，我就觉得哦，这个我可以接受。再往后我就自己自学了心理学，大学本科部的心理学，然后我自己后来也有上心理学的心理科的研究所諮商系，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哦，心理学也很棒，让我们看到一些人什么样的原因，什么样的结果，就是心理的途径是什么，但是这些心理我后来越学越觉得心理学的东西它就是一个无菌实验，对，因为每一个实验的背后它对条件的要求是非常苛刻的，
对，
但是现实生活中不会有那么干净的人生，
对，
我不会同时只有一个想法最后变成一个结论，
对，
我们一定是像 Jeanette 刚刚说的啊，我是有点矛盾，对，一面这样一面那样，但我还要并存，
对，
所以人生好像心理学只能帮助我们理解一部分的自己，无法全然的解释。后来我就去学西方哲学，然后也跟着我的老师学东方哲学，就儒释道，然后在学哲学过程中我觉得哦，它可以厘清很多概念，什么是人，什么是时间，什么是个体，什么是关系，可是太抽象了，如果我今天失恋了你告诉我说什么是人，我说哦，人就是好人和渣男，我就觉得
我刚以为你要蹦出 一句文言文，然后说哦，那真的是大家会完全崩溃
对，东方哲学比如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你就觉得哦，这跟我失恋有什么关系，
对，所以
在这种状况下我后来发现占星学这件事情就很可爱，它是把我们，因为我学的是荣格心理占星，它是可以把我们的心理学或者对人格的分析，以及它里面有很多社会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把哲学性的概念去带进去，所以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它可以把心理学、社会学还有我们的神话，也就是比如说大众心理、社会文明的习承和流传，这些都可以综合在一起。而且占星学的星盘有十二宫嘛，所以它是我们人生的十二个面向。当年谈恋爱为什么失恋，就是因为哦，当时只想了一半，没有想到的那一半的他可能让我失望，对不对，大部分人是这样嘛，他很帅也想到他可能会渣，但没想到他那么小气对，但是占星学他就有十二个宫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哦，我要去评估一个人。
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他就有十二个宫位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哦，我要去评估一个人，我可能十二个面相都要去看一看。这时候你就变成不自觉有一个完整的体系帮我们去走完那个 SOP， 这个风控就好很多。
哎，风险控管，风险管理，
对，
你的预期就会更加的清楚。
对对，所以这蛮适合理性人的。如何把感性和理性结合起来，靠一个很棒的工具就可以结合。然后占星学里面不仅有十二宫，还有大家知道的十二星座，还有加凯龙的话十一大行星，它其实都是不同的议题。行星的议题就是我们面对什么角色时候会怎么扮演。对，比如说太阳就是我们的本性，我面对爸妈的时候我就会拿太阳出来。对，但是工作呢可能就是我的面具，所以我面对同事的时候我就会拿上升出来，面对另一半可能就是我的月亮，我就会炉他，我就不会拿太阳，可能少量的太阳，但绝对不会拿上升对他。
对，
先生请问要吃晚餐吗？不可能。
请问如何帮助您呢？
不可能。
对，
通常都是要吃火锅吗？还好。要吃什么吗？还好。所以就是他可以十二个星座我们每个人星盘都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同角度我们是怎么扮演那个角色的，我们是如何人格分裂，还能知道我是谁。对，所以就是了解一个人，他既立体又细节，但是也不至于说乱掉。
好，所以这样听起来在这个占星学上面，就刚刚听起来是他可以在自我了解上面，你可以各个面向透过这个宫位啊，行星可能太阳月亮去做分析。听众大部分应该就是上班族或是刚出社会的社会新鲜人。那你会觉得说占星他对于他各个面向，实际上他要怎么样，就是他是先透过他自我了解，然后再去选择他，比如说在他的职涯或者他怎么样面对人，他实际上这个影响或回馈他可以怎么样去操作，就可能比如说透过课程更了解自己之后。
我觉得首先我们要看到本质，为什么我们想要学占星学或者说推广这件事情，因为现在这个社会太复杂了，太多讯息了，哪些是有效讯息，哪些是杂讯，我们有时候分不清楚。对，也无法及时觉察。但是占星这件事情，如果我们用一个学科的思维来看，就它是给我们一个完整的逻辑去思考。对，我们可以遵循它的 SOP 和分类去思考，我遇到一件事，比如说我是社会新鲜人，我是菜鸟，我没有社会经验，这个人到底他是笑着跟我说这件事情 OK， 他还是笑着威胁我说这件事情如果你不做你可能会死。
对，
就是我们要如何去解读别人的弦外之音，如何快速的融入社会，还有我们如何在这个社会职场里面找到自己的位置，既同时谦虚谨慎的学习，又同时可以保有自己的边际，不要让别人欺负我们。这是现在年轻人面临的状态。
对
对，因为比如说像我的年代，我们就是被打被骂正常，就是祖宗八代都被问候 OK， 就是这证明主管是重视我。对，
逆来顺受型。
对，逆来顺受型。而且我们那个时期就是我们是照着人生的范本走的，就先上学，然后再结婚，然后工作，同时要升职，再生小孩，买房子。
对，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不是这样，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强调个体，其实也是我们东方西方化的结果。但我们要知道我们毕竟是东方人，我们的血液里面流传了很多你自己可能意识不到的传统的东西，就像 Jeanette 你就说哦，我很传统，我喜欢新鲜的东西，但是很多东西不能变太多。
对，
这就是东方人的状态。那占星学这件事情其实它就可以可东方可西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工具嘛。当我们理解自己的时候，可能我们知道我们传统血液是怎么样，但我们面对社会可能是个人形象，比如说我可能就说嗨好你好我是白鱼，社交的形象我可以变得很开朗，但其实 我回到家我是社恐。
对，
然后可能就爸妈说什么我都逆来顺受。对，就是我相信很多年轻人现在都这样。
对，
在这个时候其实占星学很好用的一点叫做我社恐，不想跟朋友讲我发生什么事，因为觉得太丢脸。然后我也不想要跟爸妈讲，因为觉得很烦。
对，
那我要怎么办？我独处，然后就追剧、看漫画、吃东西吗？
对，
如果今天一开始还可以，但是躺平躺久了会害怕。
对，
尤其是我们理性人，但是占星星盘这件事情就可以帮助我们自我对话。我到底是为什么？我为什么想要晋升的时候，那个人就我为什么想要在求进步的时候，那个人觉得我想做太多？
对，
他想要排挤我，那我到底是要理他还是不理他？我的个性是适合去打仗，他如果排挤我，但是他阻碍了我的工作的发展，我是要跟他战 还是我要逃？
对啊，通过星盘就可以分析出来你的策略。
可以，既然到此，我们就举例。
欸、对
对，如果我如何去分析我是要战还是逃？面对工作的时候，首先我们要先看自己的太阳。我们工作不是要看上升吗？不是哦，我们还是要回归本性。对，我们人还是要先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个性。假设我的太阳是金牛座，哦，好像比较被动，好像比较被动。我在工作上可能别人攻击我，我可能稍微表现的平和一点，委婉一点。但是不要忘了，金牛在另外一面，他是想要享受生活的。所以今天如果是事关升职加薪，那不好意思，他可能会选择战。对，那到底是战还是逃？我确定我是想要升职加薪，但是被同事弄了。那我的太阳是金牛，这时候我要怎么决定？来看一下你的上升。如果你的上升刚好是火象星座，好，直接去打仗。对，去找同盟军，跟客户讲说我们再做一个很棒的案子，冲出去，我用业绩说话。对，假设他的上升是水象，那可能会想很多，不敢。那这时候是不是可以去找同事或者是好朋友问一下说，哦，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他不要这样针对我？那我也可以延迟半年不要加薪升职，但是呢我默默的在那边耕耘努力，看有一天是不是可以用业绩说话去弄他。对，也不叫弄 他。我讲的好像太直白太诚心诚意了，不太好。
对，这一时间也没有，没关系，我觉得这很精准。一时间找不到一个更好的词。
对，其实 这种情绪我们只是去描述我们心里真正的想法，只是我不要在外面表现出来嘛。但这时候啊，我是水象，我就一定要这么的甘愿被打吗？我可能不敢战。
对，
但我上升是水象，我的太阳是金牛，这时候我们就要来看一下你的第四宫。第四宫是我们的安全感。对，如果我的第四宫是土象，不好意思，你可能在职涯规划上要强硬一点，因为土象星座它在核心竞争力上一定是一点一点累积的。那你可以说，你如果挡我升职的路可以，但是有一天我会让你后悔。对，你可以放话，但是你不一定一定要争取那个位置。
对
对，但如果你的第四宫是我们刚刚没有讲到风象好了，比如说天秤座，你第四宫是天秤座，哎，你可以找一些人来帮助你讲话，比如说
游说
、比如说客户跟老板说，哎，我觉得Jeanette不错啊，他可以做很多事情啊。那如果你今天让另外的人升职，可能就无法像他一样对我们这么多客户好，然后我们都愿意先买他的单。对对对，之类的，
借别人之口。
对，去游说。这时候我们就会看到，哦，越来越明朗。我虽然是太阳金牛可能社恐，但我可以借别人的口来帮助我完成这件事。
对
对，再往后我们也看一下我们的第七宫。如果你的合作宫位是相对比较友善的，对，我觉得其实你提出一些需求，我觉得更多的更聪明一点，提出一些方案是可以跟这位同事一起进步的。比如说我分享一些客户给你，或者我分享一些我可能的成绩给你，但是这次升职我们公平竞争怎么样？对，我觉得就是在这全方位的思考的状况下，我们越来越可以厘清我在遇到一件事件的时候，我生气的背后要怎么样去运筹帷幄，对，不至于乱了阵脚。
对，我刚光这样听就会觉得，因为其实星座我就只有很粗浅很粗浅的那种，一般就算是太阳的星座的解析有稍微了解一下。对，但是像刚刚老师讲的这个，你要搭配宫位，然后再搭配
行星星座，
对，它是有很多层面的。那老师可不可以解释一下，因为像你的课程是可以帮助完全的小白上完课就可以去分析这三大面向？
可以，因为首先我们在课程里面会厘清占星学里的所有概念，并且会有各种对比的表格啊，或者是神话故事，还有各种由来，比如说它的历史是什么，或者是它，比如说我们也会讲占星学和科学的差别是什么。对，就是它的差别是有，我们会有完整性的解释，让大家厘清学科和科学可以同时使用，而不是说我相信科学我就不能相信学科。
对，
那大家认为就是星座可能更多的是流年啊，算命啊，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我相信算命，好像我就变笨了，我可能就不好意思说出来。
对，
但如果你知道我们是用学科完整的体系型的状态去看占星学的话，它跟科学是一样重要的。对，因为科学它的核心是验证性。
对，
学科的核心也是验证性，学科的验证是用经验验证，
嗯，
科学的验证是用数字推论验证，
对
对，全部都是推论，一个是物质世界的，一个是精神世界的，
嗯，
对，所以其实这两个就像我们的左右脚一样，要并驾齐驱。
是，
那再往后，大家可能觉得我学了这么多的基本概念，但是我可能不太会把它幻化成我们生活里面的细节去有指导作用，
对，
所以我这里会有一些公式和表格。
哎，
对，
公式都带到公式来了。
对,
对, 对，
公式和表格，比如说像财务，我就会提到说你要思考自己的财务要怎么理财、怎么规划，先要看自己的个性，也要看自己的财务格局。有的人适合斜杠，有的人适合去
投资。
对，
就是像我想要投资，我就头很痛。对
对，当然它也是有阶段性的。
对，
比如说我们可以看到你的第二宫，假设你的第二宫是摩羯座，你可能适合老的时候投资，因为摩羯就是他对所有的投资界，假设我们是做金融投资好了，如果我们对金融产品是完全不了解的，我可能就不敢投资。就算我的直觉很准，我也不敢投资，因为我对风险是没有把控能力的。
对,
对，但是如果我的第二宫，我想要投资金融，但是我的第二宫是比如说牡羊座好了，可能他就是要投资自己熟悉的领域。对，因为我们的股票啊或者基金这些还相对比较稳定，只要你熟悉的领域你是可以投资的。
哦，
对，
但有些人是那种根据潮流的区块链啊，或者房地产啊，就是领域就差很多的时候。
没错，总之你有一个正职嘛，你应该相对了解那个产业，所以可以去投资。但是我期待你不要去投资什么有融资啦、期货啦，这些就不要，因为火象很容易就是给他撩了 key 那就完了。对，不保本就完了。所以就是这些我们都会有一些公式，然后告诉你说我们人的个性有哪几块要分，然后这几块呢其实对应了我们的行星宫位相位是哪些元素，你只要在自己的星盘里面找到这些元素填进去，然后跟着我们的议题去造句，你就知道哦，原来是要这样解读，用这个方向和思维我就可以找到一个相对的答案。当然这也是给中阶或高阶大家开始想要解读更深奥的议题的时候，我们给的一些公式。如果大家慢慢的有了自己的一些想法和对我们的占星工具是越来越熟的时候，你一定可以有自己的一套公式和表格。对，当然我们里面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也是大家最想知道，就是合盘。
对，
合盘就是两个人的本命盘，然后都是一个圆形，然后把它就是假设是以我为中心和另外一半，就以我为中心一个星盘，外面外围一个星盘，在这种状况下我们可以看亲密关系或者是父母关系、亲子关系、合作关系、你的理财专员的关系、
哦、
然后这个关
系跟上司下属这些都可以看。
没错没错，而且这些关系我到底是怎么经营才能两个人 win-win， 一加一大于二。
对,
对，或者说也许这理财 专员他是 top one sales， 但是他 我跟他的价值观不同，
对，
所以我可能就不会用他。
对，
不过这里问题来了，大家就会说我不能每个人都像户政事务所调查。
对，就是最难的就是怎么样拿到他的生辰八字。
对，
就是那个生辰时间啦，生日还算好拿。
是，所以我建议就是只拿生日就好，不用拿几点、哦、那这时候就不要参考上升的度数和上升的星座还有月亮的度数，不要参考，其他的面相都可以参考、
哦、还是有它的准确性。
对没错、
哦、
但是上升我们其实很好猜，他平常对外的这种个人形象的营造啊，或者他面对别人面对社会时候想要表现的样子就是他上升、
哦、
所以我们其实不需要知道。月亮的话也就是他的私密生活，他的饮食起居啦，跟家人的心情啦，或者是他内在需求，这是谈恋爱才需要知道、
嗯、
但是也许我可能暧昧时期就想要看的话，你可以看金星啊，然后第六宫也可以看啊。第六宫里面可能我们不能看度数、欸、但是我们可以看里面有什么行星，也可以大概猜一下、
哦、
对，我们都会在课程里面教大家。
这感觉未来学过这个课的人、嗯、就大家跟他交友都要很谨慎，就感觉哎，一进到他的交友圈就全身被扒光很容易被看透的感觉。
没错，而且当这个工具全部内化之后，你不一定拿着星盘去看人，你可能直接看他就看一半了。
哎，
对，
所以老师现在其实看人有些时候也不用问到他的资讯，就大概可以猜出个八九成这样，是不是？
八九成不敢说，六成以上一定有，
然后一个大方向可以知道。
对对对，出于尊重我是不会多延伸，但如果今天我有警惕心认真看他一下，可能八九成有。
哇，好神奇哦。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上到老师的课程，你会觉得说哎，透过解读星盘，因为刚刚听起来是你可以比较全面性的认识自己啊，优劣势，或者说在你真正遇到什么状况的时候，你透过星盘可以去帮自己分析一下怎么应对的策略，然后甚至是说从课程中也可以学习到你跟你现在喜欢的对象或你的另一半，或者说哎，其他你想要更深入了解有合盘这样子的课程，好，但是如果说针对真的是哎，课程完后我们在日常每一天，你觉得去学过这个课程可能可以帮助到大家日常生活中哪一些面向？
我觉得第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习惯叫做反思，对，你每天看一下星盘就好像在看自己的灵魂地图一样。
可是它不是每天都长一样吗？
但是你对
它是不会变的嘛，对不对？
没错，但是你对它的理解会变，因为每一颗行星、宫位、相位和星座都有很多延伸的解释，我们可以很物质的生活化的解释，也可以相对比较精神性的解释，但更可以灵魂性的解释。比如说双鱼座好了，对，我们比较生活性的解释就是平常他比较懒散，比较忙，然后爱幻想，喜欢脑补小剧情很多，然后比较精神性的解释就是他喜欢服务别人，然后总见不得别人不好，总想要关心一下。然后同时双鱼有另外一个个性叫做很实际，平常被欺负太多，所以拿钱啊拿工作啊你对我是不是好，你愿不愿意花钱在我身上啊，这些相对比较实际一点。再往灵性的方向，他可能就比较慈悲，包容心很强，愿意同理心，甚至他的直觉很强，可以你伤心的时候他可能心脏也会痛，对，就可以往更高的方向去看。那当然灵性的另外一面就是上瘾，我可能对身心灵上瘾，我不愿意面对现实
对，
只是 a love and peace 然后就没了。
对，
或者说我对某些回到这个灵性上可能会反噬到我们生活，我可能会有酒瘾啊，会有药瘾啊，有些人可能就是吃安眠药也是上瘾啊。
对，
我们每个人都有双鱼座的特质啦，对，所以大家可以去研究一下，你在某一些地方如果卡在那里，在某一个生活习惯我卡在那里无法改变，比如说我可能吃太多太胖，对，我每天都觉得自己睡太晚，但每天都不自觉四五点才睡好多年轻人都这样。
对，
你可以研究一下你的星盘，其实有解法的。
诶，那我想要问一下老师，就是星盘也可以看到过去跟未来吗？
没错，
因为我就想说星盘不是每次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数字是定的嘛，所以盘应该看起来都是一样，可是它也可以去追溯过去或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没错，两个方向可以追溯，一个就是大家常用的流年星盘，把流年星盘和我们的本命盘合盘，透过流年星盘，每年的星盘不一样，每个月的还有每天的，也有占卜星盘，就是每个小时的每分钟的，这种流年星盘跟我们合盘，我们就可以看出过去可能发生过什么事，未来可以发生什么事，我们都可以做推测，对，或者是做回顾。那另外一面就是从我们的本命盘里面也可以看到，比如说我们的第一宫到第四宫可能就是很小的时候，大概国中以前，有些人可能心智比较晚熟就是高中以前，对，第四宫到第六宫可能就是我们上班左右的时间之前，就青年之前，对，然后也可以从父母，你的父母关系里面可以看到小时候你是被父母怎么对待的，从那个是看第四宫第十宫，或者是看太阳月亮，那也可以看到你睡眠习惯怎么样，过去的睡眠习惯怎么样，这个可以用询问。这时候我们就不是说哦，你的月亮在不一定要看月亮，也可以看太阳，
对，
你的太阳在第八宫，第八宫就是比较隐藏的比较黑暗的，所以哦，太阳在第八宫，所以你晚上都不睡觉，都是白天睡觉，如果工作可以的话，大部分人是这样，但是太阳在第八宫也有另外一个解释，我会问他嘛，你是晚上不睡觉白天睡觉的人吗？多数会说是，但假设他不是的话，就说那你过去是吗？假设他也不是的话，可能太阳在第八宫的意思就是你可能睡眠不太好，容易醒或者容易多梦， 或者是你运动之后睡眠会比较好、
哦、
它有很多解释，
对，
这也是我们顺便可以带到过去和未来，顺便帮大家从哲学上厘清一个概念，就是我们的过去是什么，那是你的过去吗？其实现在的你才是你嘛，过去的你已经不见了，所以我们的过去其实全部都是你想要记得的回忆。
诶，是诶、嗯、
对，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
而且不见得真的是真实发生的
对，就是你的视角，
对、嗯、对，
而且你想要记得，对，你不想记得可能它就被扭曲了，
对
对。那未来的自己有一部分是我们对自己的期待，有些就是里面有我们的盲点啊，或不愿意面对的逃避的部分也有，所以未来没有发生不是哦。之前不是有心理学有做过一个实验，就是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其实是我们大脑里面已经有那个讯号，
对
对，已经有那些讯息进来了，我们眼睛才看到，大脑里面已经有那个电话反应之后我们才想到，
对，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在做自己吗？不一定。
嗯，这好悬哦。
没错，因为我们意识到的自己是物理性的自己，
对
对，但是我们没有意识到的自己是精神性的，比如说你的海马体的运作，你的松果体可能大部分都没有人在运作，但你的小脑垂体小脑垂体
大部分都没在运作听起来有点悲伤
钙化了，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因为大家可能都没有抓自己的觉察，就会比较钙化。那小脑垂体的话可能它释放很多，比如说催产素啦什么，透过我们的迷走神经帮助我们去做各种全身的肌肉的征集，可能是紧张流汗，可能是放松开心，都有可能。
对,
对，这些我们是好像一个机器一样 不受控制的，
是
它是我们在及时的觉察我们的灵性和我们的感受之后才有机会跟身体同步的、
嗯、
这部分是绝大部分人无法达到。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回到刚刚说的，老师说在上完课程之后，然后透过占星学、嗯、你可以解读自己的星盘，然后更有意识，然后更自觉去反思每一天、嗯、
对
对。
但是这是第一个生活运用的好处、嗯、第二个生活运用的好处就是我们越年轻越需要旁边的人给我们一些提点。
对
对，占星学就是一个像有经验的智者在旁边，当我们就是爱面子啊，不好意思讲啊，甚至有一些小欲望是不能太大张旗鼓的说啊，老板我要干掉你，不行
我要把你做掉
对，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透过自我对话，但是我们现在书也是很多都是比较生硬深色的，或者爱情的书比较多，这些都是需要我们领悟，但是这些领悟都是感受碎片化的、
嗯、
尤其是大部分人不会看书嘛，都只是听一些比如像我们的 podcast 或者说听一些碎片讯息短影音，所以像占星学就是帮助我们去重新把这种完整的逻辑思维捡回来、
嗯、
如果你也不想看书，你也不想研究东西，然后你 收到的碎片性的讯息都会让你睡不好，焦虑，跟别人比较，
对，
每天都苛刻的去思考自己，
批评自己，
对,
对，
看 IG 的时候、
哦 IG 哦、
觉得我没有别人帅，没有别人漂亮，看Facebook 的时候又觉得我没有在创业，也没有在去读书会，
对,
对，那看 TikTok 又觉得我没有他开朗，怎么办？其实这些碎片讯息可以整理的，透过 一些习惯，就是透过一些工具，看书也是工具，冥想也是工具，看我们的占星学的星盘也是工具、
嗯、
帮助我们冷静下来，去把这些大脑不同地方的放电变成一张网连起来、
嗯、
那你可以思考的事情就更有深度。
对、
嗯、
对，哇，就是其实占星学它就多一个工具，让你更加的认识自己，然后也在这个未来的未知当中你更有方向，知道怎么进退应对、
嗯、
我觉得因为老师过去在这个领域大概十年左右的这个经验哦，有没有看到一些不管是透过教学或解个案的这个历程当中，一般人对于占星学有没有什么一些迷思，是你真的就是觉得啊，可不可以不要再这样了那我们一次来破解一下。
哦，倒是没有不耐烦，因为已经习惯了就
问到反正就是成自然。
对，就好像我不会会计跟人家问一些白痴问题，会计师也不会对我不耐烦。
是是是，对，
所以可以厘清一些迷思，比如说我们三十岁之后就一定要看上升嘛，其实你如果过早的社会化，像现在很多小朋友就出来、
哦、
有 TikTok，
有一些甚至是那种可能国高中就已经进职场 打工啊工作的也算是早熟的。
对，比如说像大陆有一些小孩子因为父母就已经是名人，所以他们小孩两三岁就已经变名人，已经社会化在露营啊什么的。
哇，对对
对
对, 对，
还有小动物也是啊，像这种就只要我跟社会有一些频繁的互动并且受社会的认知影响，比如说他觉得我很棒我就觉得开心，这种被影响你就可以看自己的上升了。
哦，
对，还有就是大家认为我是假设我是母我本人是母羊座了，你是母羊座那你很急躁你很冲哎、
欸，
对，也许，但是你想一下每个人都有急躁和冲的时候，
对，
所以我们看一个人，我们占星学里面星座是最不重要的，
对
对，我们的行星宫位才是最重要的，然后再 接下来是相位，最后才是星座。
哦，对，因为很多人都会说他们不信星座是因为怎么可能把人只分成十二类，对，
但其实你知道吗，人也只有两类，男人和女人
也是对对对
对，其实人是可以被贴标签而分类的，这是为了我们的安全感。当我去遇到一个人的时候，我可能什么都不知道就可以防范，比如说他母羊座，那我讲话小心一点，
对
对，我可以防范一下啊。Jeanette是天秤座，所以我跟他讲话我可以放松一点、
哦、
对，我们这是一个安全感，
是，
所以说大家不要去排斥这些分类的安全感，你平常就天天在去分类别人，
对，
比如说哎，她很漂亮啊，是不是在分类，
或者说哎，她的职位是某个职位以上，然后对她来说她讲话好像就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口气或者是尊称等等，
对，
其实我们都会一直有这样子的分类，
没错，他是科技业，哦，他赚不少哦，
对，
对，他可能是在餐厅做主厨，哦，他很会煮饭哦，其实我们一直在分类，所以被分类其实大家最抗拒的不是被分类，而是你凭什么分我，
对
对，你凭什么被分类之后你就觉得你了解我，
是，
这个才是背后的情绪，所以其实我们只要对占星学有一些了解之后，我们去了解它，透过十二宫位十一大行星，然后透过十二个星座，假设你学会了之后今天看一眼，你大概会知道它可能是什么样的组合，你对它的了解比较立体一点，我相信你的话语权会比较多、
嗯、
对，因为我们对一个人品头论足一定要获取他的信任才有话语权嘛，所以其实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是我对这件事情如果不擅长，我对星座不擅长，我可能说出来的话就是被别人有点排斥，
对，
但是如果我对占星学非常的了解，我讲出来的话别人会觉得哇你是这辈子我遇过最了解我的人
对，
马上变成好朋友，
是，
对，
是，
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工具像一把刀嘛，它既可以服务我们帮我们去做很多事，但它可以伤我们，
是，
对，
是，这个我非常的认同，因为我自己其实也是蛮喜欢做一些人格测验啊、嗯、然后我觉得之前我就很认同说其实标签这件事情它不是坏事，因为你透过这样的分类你自己比较知道怎么样跟别人相处，你也更知道自己的优势劣势在哪里、
嗯、
那的确我觉得很认同像老师说的，大家不喜欢被贴标签，是有些贴标签的人会很自以为是、
哦、对,
对，但是如果我们大家都是以说我们是为了更相处融洽、
嗯、
更去了解彼此啊，我想要更了解你的星座是什么啊，或者说 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嗯、
我觉得这只是一个很好的工具，对、
嗯、
非常认同，
嗯，
好，那刚刚就有讲到说其实这个星盘啊它是非常复杂而且有很多面向跟细节的，那如果说有些人因为不见得所有的听众都有机会可以上到老师的课程、嗯、那你会觉得说他如果在自我解析不管是透过老师的课程或者他有一些其他的资源去学习、
嗯、
你觉得看就自我去观察星盘有没有比如说最重要的关键点、
哦、
或者该注意的事情，
是最重要的关键点，如果你拿到一张星盘你希望用星占星学这个工具去了解人事物的话，首先你要看一下它的太阳月亮在哪里、
嗯、
太阳代表它的外在的样子社会性的样子，月亮代表它的精神性的样子，对，然后你再看一下星盘的四角点，就是上升下降天顶天底，上升是第一宫的守护，然后下降是第七宫的守护，然后天顶是第十宫，天底是第四宫，这四个宫位就包括了第一宫是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中的形象，第七宫就我与他人的关系，
对，
对，第十宫是 我想要追求的成功，然后第四宫是我内在真正的需求和安全感。这也可以把一个人的个性立体起来。然后如果你对星盘还多一点时间去看的话，你也看一下它的相位有没有大十字啊、大三角、上帝之子这些相位，这些相位可能就有一些联动性，我们可以看到顶点的，比如说他的大三角的顶点可能是金星，所以他看任何事情都是往美好的方向看，或者说用价值来衡量，
对，
值不值得啊，我喜不喜欢啊，赚不赚钱啊，这些他都会看。所以就是我们透过一个占星很快可以把一个人的内在位外在快速的连接起来，然后这个弱连接可以帮助我们第一增进人际关系嘛，我比较愿意观察他，至少他是一个善意，
对，
那每个人都希望被了解，渴望被看见。那第二就是我用星盘这件事情，也许我提到一些他自己觉得哇你这么了解我，那你再说说看我有哪些优点，我有哪些缺点，
这个话题的开启很好，有一些新的沟通的一个话题，
没错没错，也会让他觉得被吸引，因为我们每个人都希望有人有我觉得我愿意听的那个人，
对，
然后他可以讲一点我的优点我会开心一下，讲我的缺点我会觉得哦那我注意一点，
对，
每个人其实大家都喜欢多少反思一下让自己更进步嘛，
对
对，最后如果我们这个星盘运用的好，你这些元素都看到了，但是你也没有机会跟他聊天，但你会做到几件事，就有些事情意料之内，你也不会太生气，
哦，
对对
对，
我觉得人就是这样，很多事情我们都可以尊重，很多不同我们都可以包容，但是这件事情有没有吓到我很重要，
是一个措手不及就反而很难应对，
对，这个世界节奏太快了，我们自以为自己知道很多事，所以一旦被吓到的时候，那个不安全感真的会反击，
对
哦，
所以就是可以先看一下自己日常生活的这个圈子里面最常接触这几个人，
嗯，
好，先观察一下他会不会什么时候给你来一个什么震撼弹，
对，
可以从星盘先观察一下，
对，
这样子，
对，
哦，好有趣。對，
或者你也可以看自己，比如说你的天王星在第几宫，你可能会做一些自己的意料之外的事，对，比如说
天王星是跟为什么会跟意料之外有关？
天王星的含义，它就是跟突破、挑战、
哦、
意外，意外可能是惊喜，也可能是惊吓。
对
对，假设天王星在第一宫，可能每天你都会做点事情，让自己觉得哈，我怎么这样？比如说走路不小心撞到桌角，
真的有些人会这样
对
对，或者想说你是不是都没有，就是你常常心都不在。
自己
现在，
对，
所以你才会去 做出这些事情，
对，所以他其实但他做假设是危机公关，对，或者是马上有效率的事、
哦、
或者是他很专业但是这个区领域需要改革改变的他可以做，
嗯，
对，但他可能就大智若愚，生活上就怪怪的
对耶、嗯、哇，那这时候真的是我觉得透过星盘你可以更了解自己平常以为的缺点，诶，他的另一面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强大的优点、嗯、
对，
怎么样去看待，
对，当你看到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千万不要马上，除非这个缺点是伦理道德问题啦，社会安全问题，那正常的只是精神性个性的没有任何病理状态下，我觉得你可以稍微观察一下这个缺点是怎么构成的、
嗯、
如果他让你觉得，假设就我们刚刚讲的生活上容易撞桌角，这个如果他让你觉得还好
你自己忍受得住的话
对，我觉得你就可以练一下，就是练一下重训啊，或者是拳击，让自己就是躲闪能力快一点，肌肉征召力强一点。但你可以思考另外一点，就是我可以做哪些改变？我每天都可以做一些新的改变。而每天做改变的人，可能在媒体上你就是很有话题、很有噱头的人。那如果你是出书的时候，你有很多不同的书的领域可以被你开发。如果你是饮食，说不定。叫什么量子
力学吗？量子
分子料理、
哦、
分
子
对
分
子料理量子
哦量子
对
量子纠缠吗？突然讲到能量学
真的
对
就是像分子料理可能也比不上这个天王星在第一宫的人、哦、他的创意
就很有创意，
我觉得就是当我们把缺点接纳然后愿意去深入挖它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自己的特点，
对
对我们每个人都不想要跟别人一样，
是
对
是接下来呢要进到本日最 最兴奋最期待的部分了，
也是最赤裸的
真的好像也是齁，没关系，太不适合分享，到时候我再把它剪掉
哎、欸，大家都这样
因为我现在比较好奇，就是刚刚老师讲、嗯、然后我就想说，哇，你从星盘，就是你从没有看这个人的星盘你就可以猜个六成，嗯，然后老师已经看过我的星盘，所以他现在可能我的那个就知根知底这样，就是什么都知道了，嗯，所以我就很好奇说，老师能不能先分享个几个我刚刚没有跟你讲过的事实，
嗯，因为我们完全不认识嘛，嗯，
所以我很好奇，就是会这样也可以，就是从星盘就可以推测出，或者说你就可以知道我的过去曾经发生什么事、嗯、
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五颗星给予鼓励，希望收到我更多的分享，你可以在 IG 上搜寻 Janet Lin， 我的账号是底线 JANET.LIN底线。想要消除 Monday Blue， 也欢迎你订阅我每周一都会发送的 Power Mail 电子报。2021年 Janet 也将在每个季度举办听众专属线下聚会，促进大家可以交流成长，有兴趣参加的话也欢迎报名关注哦，所有的详情都可以在资讯栏中找到哦，那我们下次见咯，拜拜。